我们上一次就是讲到这个，出家人应该要离八种过失，还有这个四种沙门哈。那我们就在黑板上哈，如果有照相的就比较能看得到，有些可能黑板也看不到哈。那我们看一下黑板哈。出家人应离这个八种过失哈。我看一看这个宝积经这个八种过失哈，在很早的经典里面哈，就已经谈到这种过失。事实上从古代哈到现在，我看一看现代也是这样的情形哈。那我们把这个几个哈应离这个八种过失，再把它再重点的复习，让大家有一个。这个很清楚的观念哈，那八种过失呢？我先念一下哈，就这八种哈，这个不净心啊、牵缚、障、垢、语袍啊、痈疮、烧法病，那这八种，八类啊，总共有两个啊表现的方式，两法啊，两法。那么我们先大略的把它这个讲一遍哈，这个第一个就不净心哈，那就是这个外道疏集啊，就是说你出家之后，结果你觉得这个世间的学问比较耗耗世间的学问，那你就会越来越偏离佛法。事实上这个哈世间的学问呐、哈。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讲法，人讲这个医生哈是医假病，无法度医真病。像那讲医生没有办法医真病，真病就是生老病死病啊，假病是我们的色身的病啊。你虽然这个世俗的学问学了很多，可是你没有办法去摄入这个。这个度生老病死苦海的这个方法啊、所以会产生不净心。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多续好衣钵啊，是意思就是说以好衣钵来这个做解释了。好的衣钵就是说这个出家人本来就是一个钵，其实一个钵就够了啊。那有一些人就是又要把这个钵品质比较好的啊。不但好，又要数量多啊！这个都是这个在出家的道路上，这个就是不净的心了、贪心嘛，哈、这个是第一个不净心。第二个肩负啊，就是这个肩负啊，这个肩负，这个肩不是我见的见哈、一般在讲见的时候，比较容易讲到我见，执着我的我见。那么这个见负是比较说这个就是世俗的见解太深了，啊，那就你以为世俗以前，事实上这个出世间的法跟世间的法真的是不同啊，但是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听啊法师跟法师在一起，法师也跟其他普通人不一样，可是他在见解上会。不一样，只是有时候他不要跟你们讲而已，因为你讲你如果听不懂哈，也他多讲也没有用。事实上，那他出家了，他的见解会跟在家的见解不一样。所以，当你的这个见解都是在世俗的话，这个就会束缚你，好束缚你这个，那么力养父呢，就是说。你出家之后再贪求这个利养的话，哈，这个就会障碍你的道。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听说有一个道场啊，听闻啊，那么一个在家居士女居士来到这个道场，好像是要帮忙，结果呢，后来把整个道场弄得很乱，怎么弄得很乱呢？他来也对每一个出家人都供养啊，甚至听说了哈，听说还有给出家人每一个月多少钱？那他为了什么？为了在这个道场有一个地位。 啊，这是他的目的。可是呢，有一些没有证件的出家人呢，哎，哦，这个大护法、大居士啊，就也在争夺这个护法，所以这样的利养的这个供养利养啊，就让整个道场很乱啊。一方面，这一个人是想要在道场有地位居士，那法师呢是想要得到这个大护法，所以哦，那个时候就整个道场很乱啊。曾经有听闻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第三个障啊，就是这个障碍哈，障碍这个修行，就是对于亲近这个比较有权有势的这个在家人白衣哈，我们上次就讲知树哈，知就是黑嘛，白衣这个在印度白衣就是在家居士的哈，那么他亲近一些比较有学问啊、有权势的在家人呢，那后来就渐渐跟他这个越来越相近了，啊，出家到底是跟在家不一样的哈，那他太亲近这个在家啊，他觉得很好要这个人很有学问啊，这个人有权有势啊，就后来就亲近白衣，那后来是会憎恶善人哈，就是说啊，在僧团里面一些比较正直的就会劝谏说啊，你们堂安呢？这如法的劝谏，他反而不高兴，就讨厌这些同道的这个比丘啊，所以这个会障道哈，亲近白衣，亲近白衣之后就会憎恶这个善人哈。那第四个忍受烦恼哈，就是说烦恼太多了哈，就是导师有讲说，这个狮子哈，狮子诶叫做跳蚤啊，叫做跳蚤，诶台语叫马杀的啊，狮子太多了，就太多他不爱差别啊，哎，反正就忍受了。我们有太多烦恼，就忍受烦恼，啊，这样也会障碍你这个出家的这个道啊，垢就变成是一种垢哈，那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因为贪求这个利养呢，就是贪出贪欲啊，这个大护法啊，啊，如果人家亲近你的大护法，就起嗔恨心啊，就起嗔恨心啊，所以这个从古代啊到现在啊，这个大家的烦恼其实没有减少了，反而增多了哈，这个是这样的哈，那第五个雨袍哈，冰雹这个雨袍就是讲这个西北雨，落西北雨了，下午西北雨了下冰雹，那么下冰雹的时候会把一些农作物把它损坏啊，也会把一些什么这个幼苗把它损坏，这意思是拜善根呐、啊，拜善根啊，那么拜逆正法啊。那个就是说，这里有特别举例到这个，导师举例这个慧林比丘，慧林比丘是在这个魏晋南北朝之后一个刘宋，好像是刘宋哈，刘宋的这个慧林比丘，他叫做黑衣宰相啊，黑衣宰相啊，他因为对世间的学问很有学问，他反而后来就亲近一些这个当官的哈，当官也尊重他。那这个慧林比丘呢，太对世间的学问太好要，所以这个写了一个黑白论，黑白论就是说到最后竟然把这个说这个儒家的法呢，儒家呢比佛法还高超啊，这个就是拜逆正法啊。太对世间外道的书籍太好要，就拜逆正法。接着雨袍呢，就是破戒受人信施哈。那么他已经破戒了啊。事实上破戒之后，这个有时候我们就舍戒就好了哈。 可是他又留在僧团，又受人的信施，这样都是会败坏人家的善根呐、啊，哈、哦，这个就是一跑。第六个就是庸穿、哦、就是求见他人过失啊、哦。这个求见他人过失是特别举例到僧团有一些、哦、比如说僧团里面他的这个戒条里面有一些是你要劝谏、哦、就是说别人有过失，我们就劝谏，所以我们有三次的劝谏、哦、那么当你劝谏他的时候、啊、他说哎。啊、你是怎麼說我？啊、你又不是說別人、哦、就是求見他人過失，你那裡講他的時候、啊、你又不是說別人、啊、你又怪我、哦、這個他求見他人過失，就是說人家勸見他的時候，他反而講到別人，那麼目的、啊、也就是要補償自己的過失、哦、這個在僧團呢，這裡是這個庸穿、哦、那第七個稍法、垢心受着法衣、啊、那么垢心就是有烦恼嘛、啊、而且比如说是犯戒、啊啊、就是这个身口意、啊、这个三这个不清净、啊啊、这个有烦恼受着法衣，我们先把这一次把这个出家人的三种衣再稍微讲一下，就是五衣啊、七衣啊、九衣、啊、那五衣、啊、就是如果比较来讲是属于内衣的，那七衣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上早晚课七衣，那九衣呢就是这个我们一般在大法会的时候就是这个受着这个法衣，那在印度是也差不多了，五衣也是在内衣了，那七衣就是比如说这个，他一般也是在礼拜的时候的七衣。那九衣呢就比较说印度他到这个行脚那托钵乞食的时候会穿九衣、啊、五衣七衣九衣、啊啊、这个有烦恼受着法衣、啊、这个燃烧自己的身心、啊、烧就是自己的身心、啊、那这个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说你受着这个法衣，但是你的烦恼很重，也就是说你犯戒的，那么可能有时候就内心会矛盾啊，哎，这个穿着这个法衣，可是我又犯戒啊，又不忏悔，那自己的这个身心呢，就是煎熬，哎，矛盾，哎，戒律是这样啊，为什么我好就没办法？这个矛盾就身心的烧法，垢心受着法衣。那么受他持戒善人供养，就是说犯的戒、比如说很重的戒，那你人家这个持五戒八戒的这个在家居士，人家都戒律他们五戒八戒都守得很好，但我们又受人家的供养，这个内心也是非常的煎熬了，这个就是烧法。那这个病啊，病是真善慢心哈、啊。那这里真善慢心是比较，也是属于比较这个对世间的了哈、啊，就是对于权势啦、名利啦。那你有学问啊，有又亲近一些这个当官的，那你就觉得哦吼、哦，你看这些当官的哈、啊，都对我这么恭敬哈、啊。但事实上他在佛法里面没有很用功啊。但在外表看他就觉得、哦、他自己这个是在佛法里面很了不起、哦、但世间法毕竟是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不一样的、哦、虽然你在这个世间这个很有这个地位很有，但是不一定、哦、所以 这些人他会觉得他对这个是经典导师诠释的，这些人他会觉得说这个他很了不起的，所以这里导师特别讲说是好像是这个恶马，有没有这农历的恶马在僧团里面践踏这个僧团的这个他是往这个世间的方面去走哈、哦，这是属于恶马，没有办法调伏了这个真善慢的哈、哦，然后 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因为这种人不是普通人，他是很多的信徒啊，而且有权力啊，很多的信徒很有这个很有学问，但是对佛法没有很这个用功啊，没有很精通，那这样会破坏他人发大乘心，是为什么呢？这里导师特别讲说，他如果是这样，对这个道没有用功，可是呢很有学问啊，很有权势，那么这里讲到初发心的菩萨，就是以自利利他为这个目标，那他看到这种人啊，就去跟他学习哦，因为你刚初发心的菩萨不晓得哈，结果跟他学习就破坏了这初发心的菩萨呢的大圣心啊，所以这个是出家人应该离这个八种过失哈，这个是这上次我们讲的是用一个比较重点式的，大家就比较好理解哈。那接着我们上次就是讲到这个四种沙门哈，这个四种沙门我先讲一次哈。第一个就是这个行拂沙门哈，第二个就是威仪欺狂沙门哈，第三个就是明闻沙门，第四个实行沙门，四种沙门啊，我们稍微把它讲一次哈。行拂沙门呢，就是这个他也穿出家人的衣服啊，那剃光头啊，那持钵。这个现在的时代很多这种哈，着僧服、剃头、持钵，可是破戒为恶啊，就破戒了哈。外表看起来是出家人了哈，那但是都完全没有在守戒律的了，那这个叫做行拂沙门。所以这里特别讲到戒律嘛哈，这个身口意嘛哈，我们把这个戒律再稍微有一个印象。那么身业呢，就是我们的沙道淫，这个是属于身业。那口业呢，就是我们的妄语，妄语就是口业啊。那意业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烦恼啦哈，这个放逸啦哈，还有懈怠啊等等，有一些这个没有正见，这个就是放逸。那这里特别谈到这个破戒有两种嘛哈。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个，比如杀盗淫，它有一个根本罪，就是你犯的根本罪，你破戒了。那有一个方便罪，方便就是还没有达到根本的时候叫做方便罪，所以你现在以后这个方便啊，也有一个印象。在戒律上有三种情形呢，第一个就是加行，你准备啊。第二个就是根本破根本，那后面就是后起。我举一个窃盗罪来讲啊，窃盗罪，当你拿这个东西要偷拿人家的东西啊，这个拿了，但是你还没有举离本处，还没提起来，这叫加行。假使你把这个东西偷拿起来了啊，离开了，这个叫根本罪，加行根本啊，搁一个后期是什么？后面搁加啦，后期啊，起来的起啦，后期就讲你偷第只物件起来啊，然后呢，刚好主人来了，他把主人绑起来，那个就是后期，就是搁加就对了啊，加行根本后期，所以这里就是。导师讲的这个戒律有一个根本罪，还有一个方便罪。方便罪就是属于在加行还没有达到目的，就是方便罪，就方便罪，这个是行拂沙门。那么第二个威仪欺狂沙门呢，就是说其实这个沙门已经很了不起了啦，在这个行立坐卧，我把它解释为行住坐卧四威仪啊，这个出家人呢，四威仪已经很好了哈，就是讲一卡有卡班 啊，坐有坐的班，打坐有打坐的班，啊，你可能困嘛是哈，都行住坐卧位移都具足啊。那么举止也这个非常安详，这个出家人已经不容易了。那么修四圣种，四圣种，以前我们都讲过，我再重新再讲一次哈。四圣种在经典里面讲的叫做对十住。啊，这个食住啊，衣食住啊，哈，对衣啊，穿衣啊，就是很不会只贪着这个衣，住呢住得很简单，行呢也这个衣啊哈，衣住啊，衣住还有一个什么，反正在衣住食的方面呢、啊、哈，衣住食啊哈，吃的方面他也不会贪。贪多了啊，贪美味啊，不会贪美味，四圣种就不会贪美味，啊，那这种的比丘也不简单。那最后四圣种是一个，这个叫做断恶修善啊，就是这个，这个所谓我们的戒律就是断恶修善而已嘛，把一切不好的断恶，那修善戒律其实要讲这里嘛，断恶修善。另外一个在比较高超的就是断五欲，就是对我们对五欲的五蕴的执着，色受想行识五蕴的执着，那么修涅槃、哦、就是断我执啊，修涅槃啊，所以就是个四圣种啊，这古代的经典常常讲到是四圣种。那么这个已经了不起了，但是呢，他对于这个也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以无所得故啊，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啊，这个无得法，它产生恐怖啊，哎，无所得啊，什么都无，啊，那对修行产生恐怖啊，这样就是这样，对于这个道上是。在我们的宝积经里面，这些是算是威仪欺狂的沙门。为什么我们后面还会讲到为什么讲到威仪欺狂沙门？因为世尊在修这个佛法的时候啊，当他证到道的时候，就是证到这个无为。那你既然出家修行跟这个无为法相违背而产生恐惧，那你就不是真正的这个沙门了。所以才会讲说，虽然他的在物各方面呢、啊、都已经修得不错了，可是在真正的法啊，这个无德法，你产生恐惧，那你就是跟他违背了，就是威仪欺狂沙门啊。那我就是讲到我们在讲义里面有一个大智度论的故事嘛，哈，就是喜跟比丘的故事。我在这里稍因为这个文太长，他那边的我稍微把这个故事讲一次了哈。这个是讲到文殊菩萨本身的故事，就是文殊菩萨过去生的故事了。文殊菩萨以前就是这个威仪欺狂沙门了。那么怎么讲呢？就是在这个狮子鹰王佛的时代啊，这个时代，这个有一尊佛出世，那么这一尊佛出世，他入涅槃之后，法住八万年，啊，法住八万年。那我们想一想，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世尊出世在这个世间，啊，正法五千年，哎，正法五百年，啊，相法一千年，那么末法一万年。这个是各家的说法不一样啊，大体上有人讲是在正法的时代是五百年，相法一千年，那么这个末法是一万年啊，那啊，但是在世是因王佛他的，所以这个是时间每一个人可能的标准不一样，这但是他大概大智度论里面讲八万年，法住八万年，这个时候有出现两个比丘。就是胜意比丘跟喜根比丘，那这个比丘呢，喜根比丘他就是这个修习这个无所得的法，那胜意比丘啊，他就是比较属于 这个持戒啊，赞叹持戒啊，陀陀恨啊，这个可是他对这个这种无德法，他不相信，所以他一直就认为说，啊，这个喜根比丘啊，他修这个不生不灭的法，他是邪法。所以有一次就是这个圣意比丘呢，来到喜根比丘的这个在家弟子的家里，那这个圣意比丘就去到那个在家弟子的地方讲，哦，他就在他这个在家居士的面前赞叹说：“我持戒的多好，我修了就好。”他就讲说：“哎，林师傅哈，就是喜根比丘，哎，林师傅哈，讲的那些东西瞎话的，啊，都是邪法。”那他这个在家弟子已经证到无生法忍，他就问他这个问题啊，说：“哎，既然你讲说这个万师傅讲的是不生不灭的哈，啊，不，我请问你哈，他要说淫欲。”淫欲是在内还是在外？哦，就是淫欲呀、啊，淫欲这个烦恼是在内还是在外？伊讲当然，淫欲不是在内啊，哦，因为淫欲如果在内的话，就不用其他的因缘就有淫欲了啊，哦。那他说啊，淫欲也不在外，如果淫欲在外面啊，这个淫欲这个烦恼在外面，那就跟我没关系了。所以淫欲这个烦恼不在内，不在外。伊讲嘿啊，对啊，不唔对啊。哦，所以他的那个弟子说，淫欲不在内外，哦，就是说在也不在这个东西南北啊，上下，这个烦恼不在内外，也不在这个他的。这个东西南北，哦，所以这种淫欲啊，它是不可得的，它没有自信啊，就是在讲这个东西了，哦，淫欲是不可得的，哦，所以烦恼跟这个菩提啊，它都是不可得的，哦，它都是不可得的，哦，没有实相，哦，遍求实相不可得，所以他才说这个淫欲这个烦这个法，哦，是不生不灭的。啊，那这个喜根比丘听了之后，没有办法回答，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哈。这好像是对哦，哦，这个烦恼它不在内不在外啊，哦，也没有一个实在性啊，没有实性，他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起的嗔恨心呢，啊？他起的嗔恨心，他的毁谤喜根比丘，所以后来这个喜根比这个圣意比丘啊，圣比丘毁谤喜根比丘之后，他堕入地狱。那后来喜根比丘就成佛了嘛，哈。那圣意比丘呢，在辗转在修道，这个就是文殊菩萨的前身啊。这个圣意菩萨。正义比丘就是文殊菩萨的前身，啊，也就是说，为什么讲说威仪七狂沙门呢？就讲到这个空法的时候，他产生恐惧啊，哈，这个是这个威仪七狂沙门哈。那第三个这个明文沙门呢，就是说，出家修学，他是为了受人尊敬的，哈，所以他。对三藏啊，禁律论非常的通达啊，持戒也非常的严谨啊，那也不会去攀援助阿兰若。但是这样的沙门呢，他为了什么来出家？他是为了受人尊敬，那么生活安乐，那现身的利益，这样叫做明文沙门。外表上是看起来很有修行的，可是他的目的主要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脱，哦，得到，哦，他是为了这个受人尊敬，哦，他的利益，哦，所以这个叫做明文沙门。那第四个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实行沙门，实行为什么叫做实行沙门？就是说实在的对于 圣意的修行，圣意就是空圣啊，圣就是胜利的胜利，我们叫做圣义理的义啊，圣意啊，圣意修行，为了空啊，空意啊来修行的，就修行的叫做实行沙门啊。那我们上一节刚好讲到这个部分的啊，这个用三解脱门来了解身心。深解一切法空修行者的心境啊，那我这里把这个三解脱门呢、啊，无愿、空、无相稍微讲一下啊。这个用重点呢，这个可能呢，大家在阅读就比较快啊。无愿是怎么样叫做无愿呢？三解脱门哈、啊，就是说无愿呢、啊，如果以我们众生来讲哈、啊，我们愿什么？普通的凡夫众生就是想要在这个三界里面，这个什么享受这个乐果啊，这个叫做这个众生的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在这三界之中啊，能够享乐，这个是最好。这个就是他，我愿在三界里面流转啊，这个叫做这个他的愿啊。那这个以这个声闻来讲，它是以这个涅槃有没有啊？要证到涅槃，以涅槃为快乐，得到为快乐，这个他的愿。但是菩萨就是说，刚刚讲的不生不灭，这小轻了啊，这不是普通人。我懂，这爱有一点善根了啊。这他是讲说，菩萨哦，以了解生死即是涅槃，所以他也不急着离开生死。也不急着去证涅槃啊，他觉得这个道理，所以他的无愿是这样的。菩萨的无愿是生死即涅槃啊，都是无自性，生死也是无自性，涅槃也是无自性啊，所以他从这里就去了悟了。所以他这个三解脱门呢，大圣里面的无愿是这样来的，他不会急着说要证涅槃啊，他的无愿。那么他的空解脱门呢，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缘起无自性的空嘛，毕竟空啊，这个空啊。但是一般我们就是了解这个空，我们还会执着这个有一个无自性的空啊，所以这个连这个空都要空掉的这个修行者的心境叫做空解脱门。一般就是这个空就是无自性而已嘛，啊，是不是？一般的就是说，哎，缘起所有的缘起都没有一个实在性，无自性缘起无自性，就所有缘起，生死啊，一切法世间的代志都无一个实在性，要无自性无一个实在性，拢一直在变化，拢是因缘生的，啊，你就当安尼想，但是你就执着在一个这个空法里面，连这个都要空掉啊，就是无所啊，这个是菩萨的空解脱门啊，这样讲可以了解吗？哈，这个可以在各方面去对于很多的事情可以去了解，比如说我们常常在讲这个空嘛，哈，因为众生呢就比较怎么样？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有，啊，跟实在的无，好不好？无的真正实在无，就好像一个人生下来，哎，但是呢，你就觉得实在有，可是他既然会这个往生哈，会灭掉，他就不是实在有。实在有是从头到尾都不会灭掉，就是实在有啊。那一种呢？实在会觉得实在无，实在无就没有人生出来，安尼知哦？实在无啊，实在无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也没有。但是你看，有生灭法，有这个有人出世，有人往生，这个有生灭法就没有一个实在有跟实在无，就是要跟你讲啊，安尼哦。所以这个是对空，但是你对这一法又要把它这个不要去执着它啊，这个是空解脱门啊。 那么无相，无相解脱门，这里导师特别讲到这个以什么叫无相，就是说这个无相里面呢，就讲到这个，如果唯识的话，以唯识来讲，就是以阿赖耶识有没有？阿赖耶识叫做依他起，这个依他起也就是依阿，这个他呢就是阿赖耶识，所以你他的这个执着呢，这个相呢，在那依着呢，他的执着呢，就执着在有一个阿赖耶。那以中观来讲呢，就是比较执着什么？执着这个，他一直凡所有事情呢，都有一个实在性、自信、实在性啊，自信啊。所以这两个都要把它去除，就是无相，无这个一直没有执着啊，就是无相，没有执啊。那所以在这个佛一教经不是有在讲一句话吗？叫做智一止，法一止。啊，佛灭度的时候说：“哎，你这个佛弟子呢，智一止啊，不得是跟你讲这个法，你自己要修啊，要依这个法，智一止，依止这个法，自己去修，依这个法来修，不要执着有一个啊，那个啊相啊，这个一个执着一个。”啊，是智一止，法一止，哈，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这个就是上次这个导师的在的讲义，他的这个解释，哈，我用重点的这个啊，就跟大家分享啊。237页的导数第三行，那这里刚刚讲的是三解脱门嘛，哈。现在是约三宝来讲，来了解空法而修行的正经的精进哈，啊，这个佛法僧哈，啊，我们翻到237页，38页哈，那么啊，契入这个空性哈，这个圣意空啊，正法啊，圣意空，所以能称佛啊，佛。是以这个 正法以为生啊，以这个正法就是圣意空啊，这个为生的，名为法身，这个是佛的真实啊。所以这个契入法身，这个毕竟清净中啊，所以不见有佛的德相可得哈。所以何况取着这个32相。80种好等形色为佛，这是身见佛而不起佛见，也就是这个《金刚经》里面讲的这个说，这个啊，若以色见我，以因身求我，世人行邪道啊。因为以这个佛的法身来讲，你用这个以色见我啊，这个你根本就不见佛的这个德相可得嘛哈。那有因身呢，也不是哈，这个就是这里要谈到的这个法身呢，圣意空呢，啊，那这个是讲到这32相哈。那第二个，以空圣洁而身心远离如法修行，啊，所以不见有法相可得了哈。啊，何况贪着因身言说啊，就是说这个。就也因身言说呢，就是刚刚我们讲不以这个色见我，因身求我啊，所以也不是以经论等文字语言为法。这个是比较这个空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虽然这个以文字，这现在我们看的都是文字啊，文字是指月亮的指头了，这个文字能够让我们引入正法。但不代表就是正法，要所以身见法性呢，才不会于法起这个一个见有见啊，空有之间的有见啊，法起有见，这个是这个佛法啊，这个法相啊，不见法相可得。接下来讲到这个身哈，身佛法身， 生且梵语生且，它的翻译就为众啊，意义为众啊，有这个生且它有这个和合的意思了啊，所以我们将都叫这个生且为六合尽嘛，哈，六合众啊。那为什么呢？这底下出家弟子那么同一法位啊，所以称为生啊。都是要修这个道，要修解脱，要修涅槃，同一法位，所以称为僧。真实的僧是理和同证，因为都是要往这个方向讲， 是在共证这个无为法中。那这个是僧且的意思，但是这个比较以空性来讲，不见有和合的僧相可得。以在空相来讲，连这个佛法僧里面的僧相也不可得，当然僧相不可得啊，就他的这个四相相的六合众啊，不，何况当见有六合众啊，这个六合众就六合尽啊，这个身口意啊和身口身和口和啊意和啊啊见戒和见和力和有没有六合？这个六合是四相上的身啊，所以我们这个叫做要记这个六合尽的时候，我都是这样记啊，先讲身口意嘛，身和这个同住嘛，身和同住哈，这个与和无没有争嘛，没有争斗哈，没有口争哈，与和同争，意和同悦。这个大家的这个都这个对于法都同悦哈，那然后再讲见戒力哈，力和同均啊，见和同修啊，见所有见解同样的见解啊，这个叫做六合众啊。所以这样就是讲到这个以这个圣意空这边的相都不可得。这三者啊，身体一性三宝，而不在这个一性就是法性的三宝啊，体会这个空啊的三宝，而不是在四相上，这个化法三宝、住持三宝的执着取着，这样各位了解吗？我这里刚好有这个化法三宝、住持三宝，可能我们初学的有时候搞不清楚叫什么叫化法三宝，叫住持三宝哈。我稍微讲一下化法三宝，大家有看到吗？化法三宝就是在佛应化这个世间教化众生的时候，比如说也那个时候有佛法身嘛哈，那个时候化法三宝是释迦牟尼佛，那么法是四谛十二因缘有没有这个法？那身呢就是。佛这个弟子众啊，哈，的出家的弟子众，随佛出家的弟子，还有正道阿罗汉的圣众啊，这个叫做化法三宝佛法身。那什么叫做住持三宝？也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呢，什么叫这个住持三宝佛法身呢？佛像啊，像我们的佛像就是这个住持三宝。还有我们的三藏十二部经典，这个就是法身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续佛慧命的身众啊，出家众啊，佛法身，这个住持三宝。所以以这个空性来变，这些都不执着了哈。那接着我们看到三宝讲到了，接着讲到四谛啊，苦集灭道啊，苦集灭道。好，我们看二三八页的这个倒数字第二行，不是有一个 A B 啊？这个先讲这个集啊，苦集啊，烦啊，这集啊。A 呢，在诸法中呢，烦恼跟这个业啊，是为极地啊，因为有烦恼才会有业啊，这个叫做极地。那么这个集就是导致我们集哈遭感这个生死苦果的因缘， 所以在生结法空性，在法空性中，烦恼跟业，就是说烦恼跟业，其实它也无自性，本质空是一样，不生不灭，没有自性啊，这是因缘所生的。所以以这个空性来讲，极地也无所断除啊，好，所以极地也不可得啊。好，所以我们要断烦恼，要断业啊。必须要修正道，有没有？要断烦恼，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的，前面有讲到这个，这个药啊，要治疗我们的病啊，就是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啊、哦。以这个八正道跟三十七道品，到这样的修行，我们通达一切法空啊、哦。但是这个道哈。哦也是性空，也是没有自性，也是因缘所生的。所以在空性里面，这些四谛啊，它也是不要执着啊啊。我们翻到239页，所以都这个连道也不可得啊。所以这个我讲到这个空这部分呢，就是比较超越的了哈啊。接看我们239的 C 哈。修道好，我们的断集断我们烦恼哈啊，我们修道断我们烦恼，就能够断生死。那生死是苦地哈，这个生老病死实在太苦了哈。但实行沙门呢，通达这个生死本空啊，本空我们讲的就是没有实在性嘛。我们现在传呼的对于空这个道理，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就是说它就本来就没有一个实在性。实行的沙门，对圣意空的沙门，他了解说，哎，这也是没有一个实在性，这因缘生因缘灭，所以他不会执着的。所以处生死，在生死中而不执着生死，所以他觉得苦也不可得了哈，啊，刚刚的这个极苦啊，道啊，那第一呢，离生死以正涅槃，所以正涅槃，我们离生死以正涅槃为灭谛，那么以这个无实行沙门呢，以通达法性空呢，就了悟了，本来极净了，自性涅槃了哈。不离一切法也不得，不离也不得了，就是这个不生也不灭的意思了，不离，不离开也不得，不离开一切法也不得一切理，生来本来极净，自性涅槃，所以他也不执着涅槃，或称则这个实行沙门呢，称为这个无住涅槃，灭也不可得，就是说这个比较高超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六祖坛经里面讲，本来就无一物啊，何处染尘埃啊，本来无一物，就是说并不是说没有一物哦，就是说本来这些东西呢，这个都是没有自性的，何处染尘埃，都是因缘生的，本来无一物啊，本来寂静的，何处无自性的，何处染尘埃啊，自性涅槃。在这个实行沙门领悟到这个道理哈，那一啊，从正中道正观以观四谛啊，这个观这个苦集灭道都无所执着，叫做啊四谛不二啊，这四谛不二就是没有对立的了哈，苦集没有对立，不二法门嘛，我们这个佛门叫做不二嘛，是超越这个相对。这个实地一的实地，好，那我们休息这个10分钟。